无线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线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再跳红灯起来，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文辉又在这里向你问好了。
星期四的时间呢，除了罗文辉以外，当然呢还有佳音和许医师，我们三位呢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共度30分钟的时间，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啊和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保健的知识。
对，那前一阵子呢我们一直谈这个按摩，我们谈了有7次那么多了、
是，其实我们每一次呢就用一点点的时间，一两分钟的时间呢谈一谈身体一些简单部位的按摩，
包括这个头部啦、耳部啦、前胸、腋窝、后背、肚脐还有膝盖、脚，今天是谈脚啊、
从头到脚了啊，今天来谈脚的按摩。那么其实呢脚部的按摩呢是这样的，我们呢要用热水来按摩，不是用手。那热水泡脚呢是一个很健康的方法，2-3天用一次热水泡脚，每次呢半个小时就好了。那么这种简单的方法呢能够帮助我们呢温经通络，促进血液循环。
对，但是呢要做这个泡脚的话呢，最好也是先问问你的医生，因为呢这个因为是增加你的这个血液循环的同时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脏，那如果你的心脏有问题的话呢就不要随便的泡了。
就是说呢血压高或者心脏病的患者呢其实不适合泡脚，这个许医师在节目当中也多次讲过、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人是可以泡脚，什么人是不可以泡脚的。
对，
也就是说呢血压高和心脏病患者请你不要学习这一个泡脚的活动。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晒脚。
晒脚就是太阳啊，不是那个灯啊，
是
太阳晒。
把我们的脚心呢朝向太阳的方向晒20分钟到30分钟，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这个也是对我们脚部的一种按摩活动。
一边晒脚呢，躺在床上一边听无线飞行号，最高享受啊。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在今天的飞行号医馆呢，我们继续和许医师一起来探讨身体健康的问题。许医师您好。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带来了几位听众朋友呢有关痔疮的问题。那首先呢手机尾数4641的听众朋友他就说啊，他说他是乙肝的病人，问许医师吃什么最好，而且呢他有痔疮问题，不知道可以用哪一种治疗的方法比较好。那手机尾数0899的听众朋友呢就说自己是一位姊妹，她呢帮女儿28岁的女儿来询问，她说女儿痛经3-4年了，每一次来的时候呢都不能够上班，而且呢第3天第4天呢疼上几阵之后呢还要吃药，这个是她本身的情况，疼痛的情况，在自己这个月经之后呢就会犯痔疮，吃了3个月的中药，然后呢也用烙热敷这些方法，肚子疼呢是稍微见了点效，但是不是太明显，现在呢在肛门的附近呢还是会疼，而且呢肛门附近和腰两边的筋呢都会硬疼，疼到直掉眼泪，月经量很少。那么这个呢也是来询问许医师，提到了有关痛经和痔疮的问题。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呢，8573的听众朋友，他也说到自己呢生了孩子之后就一直拉肚子，持续了多年，常常呢现在看医生也有食疗，并且呢有痔疮的问题，大便出血，喝了姜水以后呢症状会消失，但是呢还是很困扰，询问许医师。8656的听众朋友说，一个月左右，那大概是一个月前左右啊，开始呢肛裂出血，春节前呢手术痔疮，但是现在呢想问问许医师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好，这几位听众朋友都是提问到有关自己身体痔疮的问题。
其实痔疮也是我们的肠道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是在最低的位置。那出现痔疮的问题，就是你的血液的循环在痔疮那个部位有障碍。再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饮食方面，如果说它没有吃一些偏湿热的东西，那一般也是不会产生痔疮。那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它吃的东西要去检讨一下。那有一些东西可以刺激肛门的血管扩张的，就是说一些有辣味的东西啦，或者说所有的有刺激性的东西，包括味道比较咸，或者味道比较浓，或者比较甜比较酸，这些都是属于刺激性的，都会在肛门的位置刺激那个血管，因为我们所有的大便最后都去到那个大肠的位置，然后在那个地方会沉淀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就是对肛门产生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那但是肛门它也不能随时开放，它也要收束，那这个就是一个矛盾。那些东西在那里停留了，就会刺激血管，然后就会产生血管的扩张，或者说血管的变坏。那如果说饮食不改变，你怎么治？有的人就是手术以后还会翻发，因为那个位置始终都是一个比较停留垃圾的地方，长期都有一些东西在那里停留。那这个只有从饮食方面去改善。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已经产生痔疮，就是说它已经产生病变了，那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那其实我就不建议说你去做什么手术或者什么，其实有个方法非常的非常的简单。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血管扩张的状态，那但是肛门的肌肉又要收束，那这两个是一个矛盾，那它会使它更加血液循环更不好，因为它要收束才不会大便不会跑出来，但是那个血管又是扩张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矛盾。那怎么办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可以自己搞，就是说可以戴上手套哈，踩一点肥皂水，或者说踩一点润发的那个水性的，或者是润发的那个油，比如说我们平时的润肤的一些
润肤油或者婴儿油，
润肤啊，婴儿油，比如润肤的，就是洗澡以后要擦皮肤的，是皮肤比较滋润的那种油，然后你就手套抹点那个油，然后就用自己的手指去按压，按压你那个痔疮的部位。那不要去按摩，而是按压。只要去按压它，那每个地方你都要按压它，比如说按压它30秒，或者说按压它1分钟以内啦。那你每个地方都去按压它，可以把肛门的整个圈圈你都帮他按压，那只要你每天洗完澡的时候按压一次，那比如说按压1-2分钟，那每天再按压，你会发现几天以后你马上症状改善，有的人甚至按压1-2次已经改善，然后你再按压就那痔疮就会慢慢消失了。那这个是完全不需要药物，也不需要什么手术的一个自己做的方法，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说一旦这个痔疮犯了，
对，
其实痔疮本身就是充血嘛，
对，血管充血，
对，那么这个痔疮犯了的时候呢，按照您说的这个方法，在洗澡的时候顺便呢戴上手套，用这个肥皂液或者说呢润肤油一类的这样的东西，那么去按压啊，刚才您讲到了，不是按摩，是按压痔疮的部位，那围着这个肛门啊，
整圈你都会按，对，
按一圈，那每一个位置呢，大概30到60秒钟，
对对对，
所以其实呢，按一圈可能也就1-2分钟的时间啊，那么这样呢，就可以令到这个充血呢很快消失，
对，它就会收敛， 而且它那个地方就会慢慢的就会恢复正常，因为这个是可以在几次以后就见效，比如说你一天按一次，那几天以后你发现它消失了，甚至有的人会很快就消失，那经常按它其实就不会产生痔疮，那就是已经开始有什么肛裂出血，这个都没问题，你只要不弄脏了，就是说不让它细菌感染，你这样按压那个肛裂一定可以愈合，出血一定可以好。那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建议说平时的人就是要多吃姜，其他的那些刺激性的东西完全不要吃，在你痔疮的患病期间你就完全不要吃。那好了以后，如果说你有刺，但是你有继续保持按压的这个动作的话，你每天都按压的话，它也不会患痔疮，因为它这个是改善血液循环的一个最好的保健方法，也是一个治疗的方法。
嗯，听您这么讲的话，也就是说呢，犯了痔疮可以这样按压。那么如果说呢已经好了，但是呢可能吃了一些上火的东西，比较容易，因为有的人我们知道走喉咙上火，有的人呢是走痔疮。
对。
那么如果说常常犯痔疮的人呢，其实他可以经常没有犯的时候，他也这样去按压。
这样按压，对，你不想
这样就帮助他这个血液循环不激流这一些的垃圾在肛门的部位。
对对对，即使他吃了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都不会犯病。
嗯，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长期有效。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个痔疮的人比较严重的话，也不用不需要或者说
不
建议去做
手
术
啊，也不需要什么，你只要按压它，它就你最多是按压的次数比人家多一点，比如说你很严重，那你可能按压几一个礼拜或者说十几天，那其实它都会好。因为身体它会一个自愈功能，只要你去帮它，它只不过是它没办法自己收缩血管，
是，
但我们在按压就是帮它收缩嘛。
好像这个肛门的地方，平常如果没有不舒服的话，我们也很少去搞它，去按摩它。
对对对，没有人会去碰它的，
对对对，
那就完全不理它嘛。
所以就是垃圾就全部都
对
呀、
啊。那我们平时脸，我们老是会去关照它，但是你下面你不会它理的，而且你觉得痔疮这自己治不了，你的首先你已经是投降了嘛，那你首先就是很想找医生来治，但是其实医生没有这种方法，他不会告诉你，而且他自己可能也不懂。那我们这是一种中医方法的观点，所以我们对这个根本就是非常非常的简单跟非常非常的容易。
嗯，问您一个问题啊，以前呢就听过朋友说呢，生痔疮的人呢就是上火了。
嗯，
那么所以呢上火了的话呢，这个大便干燥就很容易呢引起痔疮的疼痛啊。
嗯，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就吃一些泻火的药，拉肚子的药。那么这样呢，一方面呢可以把火泻掉，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糖便呢也可以令到呢这个痔疮的疼痛感呢没有那么强烈。这个方法可行吗？
这个方法不行了，因为你这样去泻它了，虽然说你表面上说啊我泻火，好像是有火泻火好像很对啦，其实不对啦，你应该借口，你应该不让它有火嘛，你不能说我有火才来泻，那泻的结果最后 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可能会脱肛。
哦，会脱肛。
对，脱肛那就更糟糕，脱肛简直是更痛苦了。
所以这个就是吃泻药的一个后果。
对
啊，
你长期这样泻了，那肠就完全软掉了，软掉它就跌下来嘛，掉下来以后你就是糟糕，因为有的人脱肛真是走几步就掉下来，然后脱一脱，等于再走几步又掉下来，然后摩擦的多了，那个肛门那个肠会烂掉，
这个就变成一种习惯。
对呀、啊，这会很糟糕的，你的后果会很严重，所以这个完全不鼓励，
千万不要长期吃泻药。
对对对，
说一边我又吃上火的东西，一边我又吃泻药，
对，这样糟糕，那个肛门就完蛋，以后就搞到脱肛，那时候非常糟糕，要做手术切除。
嗯，明白了。那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讲到说自己这个一个月前开始肛裂啊出血、那么这个肛裂我们又怎么样来认识它呢？
嗯，我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肛裂你也是用按压的方法，它那个裂口就会自己收敛。
其实它是跟痔疮是统一系列的一个疾病。
对对对对对，肛裂就包括那个它的肛门的那些组织已经硬化了。
这个是因为大便干燥所引起的吗？
对对，硬化了或者充血，这个是对，跟它的那个或者大便干燥，或者说它的周围的肠已经是水肿了，那就会产生裂开，
发炎了。
对对对，那这个可以用，也是用按压的方法，当然借口是在前提了，然后你再用按压方法，那个肛裂最后也是会愈合，因为你这样按压的，它那个周围的组织就可以软化，然后就恢复它的弹性，之后就以后就不会再肛裂了。
那如果说有一些老人家啊，他们曾经教小朋友说这个肛裂的时候呢，你坐在一个热水盆或者暖水盆里面，令到呢这个血液循环呢可以产生刺激，那么这个肛裂或者说呢这个充血的情况呢就会缓冲，这个方法可行吗？
那可能有的人就用这个热症的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比较被动，而且他没有直接去软化那些肛门的组织，所以说不是一个好方法，是一个我们觉得是一个治标而且不一定达到目的的方法。
就是说道理是可行的，但是不一定说会太见效。
对效果不一定是理想的。
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一种，不建议手术，但是呢可以在每天洗澡的时候戴着手套去按压啊，去按压这个痔疮的部位，或者说呢肛裂的部分。那么如果说已经肛裂了，那么这个时候去按压会不会产生疼痛感或者说不舒服的情况？
你压的时候，他如果说关键就是说你插的那些，你在上面所插上去的那些东西，不要有刺激性的。
是，就是可能婴儿油这一些是比较稍微好一点的。
对，不要刺激性的，因为如果说你插在它本身对那个伤口是刺激的，
又杀又痛，
对，也会产生疼痛。但是如果不刺激，那你按的时候它有点疼，但是你按多几次了，你会发现疼痛会消失的，而且它裂口慢慢就会结痂，或者说就会愈合。
是，所以还是就是要用一些非刺激性的润滑油啊。那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呢，婴儿油啊这样的东西比较方便我们使用，那么也不会产生疼痛感。这个是已经有了痔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了，如果说痔疮好了，我们现在在饮食上面要留意了，所以是我们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呢？
那其实我已经在所有的节目中跟建议都是如果说肉类比较没有刺激性的，当然是猪肉了。而且如果说你想你的血管比较有弹性，想你的皮肤比较有弹性，你就要多吃一点半肥瘦的猪肉，或者说吃猪皮。但是猪皮就一定不能炸过了，因为很多地方的猪皮都是炸猪皮。那一定要没有炸过的猪皮，而且那些半肥瘦里面带有一点点肥猪肉的那些脂肪，对那个血管壁的那个弹性是有帮助，跟对皮肤的一些弹性也是有帮助，因为肛门也是皮肤的一部分，那它之所以会裂开，或者之所以会产生病变，就是说它本身的弹性它的膏质不够，那所以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吃这样的蛋白质。那其他的蛋白质一般来说是偏热的，比如说牛啊、羊啊、鱼啊，这些都是偏热的蛋白质。那热当然就会使那个肛门的地方更加受刺激，而且那个血管静脉血管更加会扩张，那就会产生痔疮的一个根源。那蔬菜一般说有纤维的都会，当然对大便比较通畅比较好。那但是辣的东西就不能吃，比如说胡椒啊、辣椒啊，那个好像广东的什么咖喱啊，
咖喱
咖喱，那这些都不要吃，因为这些都是刺激性。还有那些什么，有的人甚至茶，喝茶跟喝那个咖啡都是一种所谓刺激性的，那这个不怎么建议你吃。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呢，其实有痔疮的人连茶和咖啡都要减少。
对，我都不建议，那个都属于刺激性。我是反而建议，如果真的容易有痔疮的人，都是喝开水好了。
这一点可能我们也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因为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觉得说痔疮也好，大便干燥也好，都是因为呢身体里面缺水，所以要大量的喝水。那喝茶呢不就更加利水吗？
对啊，
所以呢就去喝茶，其实这个
是
错误的。
那你喝茶了以后，那个茶碱也是一种刺激性的，那对血管也会产生一个扩张作用，那就这个不好。
所以说其实有痔疮的朋友呢，特别要留意，就是喝白开水或者
喝
温
开水
对身体就是最好的帮助了。
对，
那我们在这边呢也真的是要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要好好的留意啊。有两点呢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收获的。第一点呢就是生痔疮的听众朋友呢不要觉得说哎我没有办法了，疼的不行了，我一定要去做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呢其实在这里呢许医师说了，其实用一个很简单的按压方法呢就可以解决问题，完全不需要去受这个手术的痛苦。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啊大家已经很留意了，上火的东西都没有再吃了，但是我们还在喝茶或者喝咖啡，这个可能呢也是我们忽略到的一个地方。那在这一边呢我们要留意了。许医师讲到连茶叶茶水呢其实对痔疮的听众朋友来讲呢也是不适合的，那我们呢改成喝温开水，这样呢可以帮助你呢减少对待痔疮的这样的一种痛苦了。
嗯，
好，那非常谢谢许医师，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再见。
上的烈火要向神歌唱，歌颂那自古家心主天地上的主，他的威荣可畏，能力显于穹苍，他将力量和全能赐给他的百姓。
愿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欢乐。神兴起使仇敌四散，叫那恨怕的人如烟吹散，唯有一人必然欢喜，在神面前高兴快乐。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
健康三字经，关心病，降三高，沉饮水，身邪药。无线飞行号， 祝听众朋友生活平顺，身心喜乐。
听到这个广告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参加六月份的本期话题《活用三字经，健康你我他》。听了许医师的专题讲座之后呢，除了我们能够解决一些身体上面的疾病问题，那学习健康三字经呢，也能够让我们常常呢防御疾病，身心宽广。
当然，
刚才说常饮水，身携药，我记住这三个字了。
哦，真的带着药在身边。
是带着药在身上，对于长期病患者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哎，我想呢，我们的听众打电话过来，除了回应他听我们那个健康三字经一些感想之外呢，
嗯，
也可以跟我们谈谈，比方他们也想到一些好的点子，他们的三字经非常有用的，
哦，
可以告诉我们。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写得出三字经的话呢，赶快啊发信息来，或者打热线电话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嗯，一起来记住，那就一起来得意了，对不对？
哎，有的听众呢是对这个写鼠来宝啊非常在行的，他们可以用鼠来宝的方式来讲这个三字经啊。
好啊，无论是任何的方式，是您写的，还是您背的，还是我说的，还是您重复的，那么这一些呢，其实能让我们记在心里面，能让我们的健康呢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就是达到目的了。所以许医师常常说呢，最好是他能够退休，问题都不存在了，也就是我们身体就更健康了。
嗯，
这个呢是大家的一个心愿，一个盼望，对不对？
对。那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打电话给许医师呢，麻烦你记住了，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那么六月份呢，就是六月十九号早上10点到11点半，一共有一个半小时的时段呢，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到时候啊，许医师就会接听你的电话。平时呢，麻烦你通过手机短信跟我们沟通13229966022。
嗯，那么这个手机短信的沟通呢，主要是希望能够把你寻找许医师要询问的问题，以及在当中身体状况的内容呢，详细的告诉我们，透过文字让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以外呢，您跟无线飞行号啊，咱们节目组联络的话呢，特别是回应健康三字经的话呢，本期话题呀，您可以在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同一个号码13229966322。13229966322呢，在每个礼拜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打电话过来，佳音会在这边等候您的约定。
有的朋友喜欢用这个电邮的话也可以，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很少在这里报啊，
嗯，
那么现在给听众朋友说说电邮地址呢，就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WUXIAN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 就是我们的电邮的信箱了。
是的，那么这个电邮地址如果您觉着不太好记的话啊，您可以用汉语拼音把它拼出来，头两个字就是无线啊，然后呢就是 A 圈，后面呢是汉语拼音的良友，然后一点 NET， 那么这个就是电邮的地址了。您还可以在呢手机的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啊，发送202这个代号收听无线飞行号的节目，同时呢也能够在微信当中呢回应节目的内容，那我们啊后台的工作人员呢会把您的留言转给佳音的。
嗯，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